마찬가지니 이거면 충분해 죽고 쫓는 이런 너리 참을 수 없는 이끌림과 호기심 묘한 너와 나 두고 보면 알겠지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思珍，
我是叶叶子，
我是乔木。
今天很开心，我们又邀请视频部的叶叶子返场，事出有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聊一个跟视频有关的主题，就是地球不对，蹦蹦地球游戏厅啊、因为第三季也是正在热播当中，零人找我们打广告，但是非常想要聊一聊，因为真的是太好看了这一期。那么熟悉韩综的朋友们应该也知道，地戏厅呢已经播了三季了，咱们几个就先来简单点评一下最喜欢哪一季，或者你不挑也行，就是你大概点评一下对于这三季有些什么样的感想也行。
你刚刚说这一集不打广告的时候，我就在想呢，人家根本不缺自来水，好吧？我觉得我现在如果一二三季来排序的话，我心目当中会是三一二，就第三季甚至超过第一季它带给我的那种冲击。第一季的时候它是2022年嘛，然后大家都该关哪儿关哪儿，对吧？然后呢，他们又是出国去泰国，在热带里面快乐的玩耍，那个时候就觉得这四个女孩真有活力，而且他们。因为一首歌就能跳得那么的齐，这个带给我的冲击实在是过于巨大，而当时还涌起什么怀旧的风潮嘛，他们踩在他们韩流那种 Y2K 上面，一个完全精准的踩入，直戳咱新媒体人的那个神经但是到第二季嘞，就是会发现，我大胆爆言，我会觉得地戏厅是一个只能在热带或者是什么沙漠地带，它温度必须得在30度左右或者是上下才可以变得好看的综艺。所以第二季他们一开始去的是芬兰嘛，在北欧怎么说呢，就是会能量被锁住，因为虽然他们四个人的活力依然在，但是很多的那个活动他都要在室内进行，你就会觉得这个室内在哪儿都可以，他没有在北欧的必要。看着他们在那边为吃到一些饭而做游戏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好像
值得
好像这个竞争咱也不是说就是非得一定得竞，反正我就后面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看，是后来他们又去了巴厘岛又回到了热带，我才回来看了一下这个综艺的。第三季为什么好，我们一会儿就是会详细讨论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啦。那个情绪一波又一波向你袭来，你就会感觉很幸福。所以你们的排序是怎样的？
跟你差不多，
一模一样。
反正第二季应该就是众望所归的排在最后一名，怎么好像搞得有点对不起人家似的。
第二季有一种越努力越不幸的感觉，所有人那个热情都在，然后呢，节目组对这个节目的精心策划也在，但是它就是不好笑。
但它豆瓣评分还挺高，上9了。
我本来一直以为第二季看着看着没追的只有我一个，因为我也不好意思说。
结果一聊发现大家好像默默的最后那几周都没有再追的样子。
它对于我来说就像那个《最后生还者》第二季一样。
是
我开始几集在认真看，
就是甚至他们后续在第三季播出之前不是出了一些类似于吵吵闹闹，就是那种我把那些都看了都没有回去补第二季的想法、
我把地球游戏厅滴滴巴巴看了、
他们考驾照啊什么的，
那个好好看。
是，所以我觉得这儿的那个观察我不得不说是有一定的道理在，就是
他们根本就不是东行人。
对对对，我感觉四姐妹就是夏天行的人，然后在热带的地方能够搞出特别多的火花。
而且还有一个他们越努力越不幸的一点，刚才也说了，就是芬兰这个地方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也不光是地戏厅的问题芬兰这个地方的问题呢，就是他的吃的吧，就就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吃。
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理解安宥真的地方。
对，就其实四姐妹对于吃饭的 reaction 都很好，她们吃饭真的很香，
对，
而且给的 reaction 特别好。
而且咪咪她本身人家也做 YouTube 吃播嘛，咪咪我感觉她是形容食物形容的非常好的一位，她们形容芬兰的吃的形容不出来啥。然后我能感觉到他们非常努力的想，因为 在镜头前在拍综艺，想要努力的去感受每一个食物它到底好吃在哪儿，但是你觉得它不好吃的时候，你再努力也没有什么用。
芬兰的食物吧，我记得我当时看的也是有一种我没有什么想竞争的欲望，但是第三季呢就是好多东西我都蛮想竞争一下。我们录制的现在哈，最近有播到的他们已经去了里斯本，然后我本人很爱吃那个海鲜炖饭，然后他们那一锅一上来我就说必须要战斗，就姐们要战斗。
而且我们塞尔达人就是叶子跟我俺们是塞尔达人，就看见那个海鲜炖饭的时候 DNA 就会动一下，
就是已经开始想那个怎么制作这个。
对，因为它是塞尔达里的一个食谱来的但是你看到它就那么一锅放在那儿，你就会很想要尝一下。
叶子呢，你对于这三季有什么浅浅的点评一下？
当然还是第三季在我心中是最好看的，就是我真的是看的又哭又笑。但是我觉得它好看的点跟第一季还挺不一样的，就第一季是感觉老罗他们就是还是在套用他们以前的那些综艺的经验，就是好多人当时应该是刚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他是
女
版的新西游记，对，就他的设定啊其实都是参考了那个新西游记
的。
所以第一季好看的点就是在于就是四个女孩他们在打破你们设定的框架，就是你们这个游戏都太简单了，我就是随随便便我们就可以赢就是他这种颠覆他这个整个游戏框架的这种，就是有你有这种爽感在，然后你就觉得很好看。
对，我又想起来，就是我觉得这是年龄差异来的，就是发生在江湖东上很好笑的东西放在这四个女孩就会变得不好笑。他们好像第一季在泰国街头有要没收你所有的通讯工具，然后怎么样去找那个餐厅的位置好像是，这个如果发生在秀根啊虎东啊他们身上就是老头子都会找不到，但是他们四个就完全非常快，然后提前很多就已经到达了那个指定地点。
对，
就是连节目组都震惊的程度，
有些代沟。
对，
就现在他们四个可是什么 MZ 世代，就是类似于90、00后，就是最年轻的那一代，搞那种手机啊或者是查攻略什么的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但是对于老一辈就新西游记的那些友好的说老登们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东西。所以我很同意叶子讲的那一个，第一季还是能够看到一些主要的概念上和这种配置上还有包括一些游戏的小点上是有点在把之前做的好就是 work 的那一套再拿过来，然后可能有一些调整。而且其实我对于第一季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第一集聚集的时候，就是看着四个人怎么样从完全不熟到说哦姐妹原来你喜欢这个然后就开始跳起来，就一个饭局下来就大家都熟了，罗 PD 都震惊了，我说啊女孩子
破冰超快。
对对对，破冰超快，就感觉对于罗 PD 为代表的这个制作组来说，四个姑娘也是给到了非常多新鲜的想法和这种所谓的新世代的一些不同的这种综艺人的东西有给到制作组，所以会觉得他们两拨人就是嘉宾们以及这个制作组形成了一个很良好的互动或者说互相成就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老罗就该这样拍，因为他整个公司啊就弹射还有那个什么他的那些编剧和导演朋友们就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嘛，就只要你拍那样子的 vlog 你就会很想看。所以第三季一开始他们在他们公司重新见面然后又串门在那边演情景剧，我就好想去那个地方工作然后又苦于自己不会韩语也没有签证他只要原原本本的展现出来那四姐妹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之间是怎么相处的就会非常好看。
对，没有错，就感觉是人感特别特别强的一个综艺，当然也是反映在他们的制作团队上面的。但我刚才其实想插一句说你想去弹射上班难道不是看到那个重重饭哎不对，就是另外一个综艺叫豆豆饭饭，那时候说他们那个地戏厅制作组一半人根本没有来上班，然后问那个朴 PD 你去哪儿了，他就说哦今天是妻子的生日我们去吃饭了然后罗 PD 在那什么你今天都不打算来上班了吗那个超级好笑。
而且他们不是第一集里面几个人通过开车的方式决定穿什么样的服装嘛，然后他们开的都是员工的车，然后我心想员工
你们玩好大哦
我也一身撞了工资到底赔不赔
而且到了第三季他们已经在 他们身上试验一些自己发明出来的新游戏。
嗯，
哦，这又变成了一个老罗宇宙，就是在豆豆饭饭里面能看到地戏厅那个制作组在发明新游戏。
嗯，
同时呢就在新的一季能看到他们在试验新游戏，并且我感觉是因为也知道他们玩得好，所以才敢在他们身上试验新游戏。因为老罗他们公司同时也会做很多那种面向偶像或者那种整个偶像公司的那种综艺嘛，能看到他在那个上面是从来不淘新游戏出来的，就是会玩游戏的人才可以在他们身上试验新游戏，
才配得新游戏，
没错，
才会获得一些新品上市。我看这第三季快过半吧，应该是，真的太精彩，就是不能等到它结束，就现在已经是类似于那种要半路开香槟的程度，就四姐妹已经自己长出来了一些新的东西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前一两季吧，就是老罗他们团队把土铺好了，然后可能施肥什么的都搞好了，然后第三季是他们砰的一下长出了一个非常茂盛的自己的一朵花或者是草之类的吧，你感觉他们已经会比较游刃有余的能够展现一些很好的面貌啊，并且一定程度上吧可以主导这个节目的一些走向，因为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批人特别友好的综艺，就是属于想要什么他都能实现什么，而且能立马做到，并且节目组还会有相应的那个东西能够跟上来。比如说恩智那个游戏嘛，就他那个废人对不起我
爱
你
废人，
对，然后废人就是因为他在那边讲这个电视剧，然后发现哎，节目组里也有一个 PD 他也是废人，他们两个人就一起对决，而且节目组能立马就给你出题，他不是说那我们再讨论一下这个东西可行还是不可行，他不会说非要有一个模板就给你框在这儿。还有那个泳池他的拉面大赛嘛，虽然他最后那个数字排毒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是看了之后也会很想吃他们做的拉面，他想要干什么，然后他就会立马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效率非常高，所以我其实都难以置信他们现在播出六期节目，但其实才录了几天这六期
所以怪不得他们后面不是有预告说、
摄像机，
说对，因为那老罗就说其实咱们现在那个分量全够了，所以我们接下来惩罚是罚大家没得拍大家
摄像机排毒，
那个特别好笑
很好笑，
而且能感觉到他那个制作组跟四姐妹的确是越来越同频，就刚才这儿说到的一个是对不起我爱你大赛，还有一个是拉面制作大赛，你就想因为它的时间线跟节目时间线完全齐平，所以它就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它给执行出来了，尤其是我们又有点相当于能接触到一些比如编剧从业者或者综艺从业者，就能 get 到它这个执行难度，然后以及整个团队拍板的速度得多快，
而且罗 PD 要啥人有啥人
藏龙卧
虎，做拉面的大哥，
做拉面有拉面，
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说大哥做了20年
就说在安宥真出生之前我已经在吃他的拉面，
我就听到那个时候我都要笑疯了，然后主要是大哥就是很有那种厨子相不好意思可能有一点点那个刻板印象，就是大哥是有点点像那个脱口秀演员毛豆的那种类型嘛就那个 PD
而且那个拉面呢我细想一下真的很震惊，因为我想的很细节，就是他们拍他其实时间很短，只能在他们在阿布扎比住的那个民宿到机场的路上，
对对对，
然后他们真的就在机场边上找到了一个韩餐厅，包下了那个韩餐厅，迅速的备了景，然后迅速的拍了，然后拍完了赶上了飞机，去了葡萄牙。
感觉他们团队的那个制作人也非常的牛，就是他们能够随机应变，并且很好的把这个事情给弄好，所以才会觉得第三季特别有那种共创的感觉。他们其实已经跟四姐妹很熟了，然后他们在一些休息的时间能够捕捉到四姐妹的一些话、一些点子，然后觉得哎，你说的这个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就立刻去执行。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建立在一些高度的信任之下，然后就是双方都有能力、
有创意。
对对对，所以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合作的模式。
对，就是你知道这种灵活，它是最难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有他们四个人，内容生产一点都不用愁，人家会自动去拍 YouTube 短片呢，就是那种情景剧小短片，
是，
然后每个人都领到自己的角色
就 就是他们已经从第一季的那种比如自己拍那种 TikTok Love Dive 那种视频，
对对对对，
到这一季就是跟节目组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
他们自己开始就是大姐跟永芝开始演他们的情景剧
中年，
并且那还是连续剧一直在，然后后来就是咪咪跟安宥真无缝融入他们的家庭，
然后就成为女儿
在葡萄牙的大街上就打起来
我太震惊了，
每个人都很有信念感
我看那一段是开着弹幕，弹幕上已经有说你们别演了，演的太真了，我已经 PTSD 了
我害怕
他有时候拍到制作组的时候就突然那个 PD 就拿出手机就开始对准那边就拍摄
想到那个吃拉面的有一个 PD 他是摄影师来的，然后一直在拍一直在拍，直到他吃的那一刻才放下他那个摄影机，
对，然后还有吃早餐的时候也有带到了一个工作人员，他一边吃早餐、一边在掏出手机在拍而且我不得不说综艺人这种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获得素材只要拍到了就是赢的这种精神状态还是挺牛的，因为我之前看过老罗的另外一个就是娜娜托尔，他获得素材的方式甚至是在机场遇到了粉丝接机，觉得粉丝拍的内容不错，然后让粉丝 airdrop 给他，他最后剪进成片了
不知道你们就是有没有看过，就他不是有个番外叫滴滴巴巴吗，那个综艺里面有一段不仅老罗哭了我也哭了、因为老罗他要过生日了、然后四姐妹就商量好了要去给他一起过这个生日，但是他们想要整蛊一下子，所以就跟其他的工作人员全部都串通好他们要吵架，而且吵得还蛮真的，但是
本来就演得很会演，
对，很会演，然后吵得又很真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在吵，然后老罗就一脸忧心忡忡，就觉得完蛋了他们怎么就是要打起来了
对，
在那边劝就你们要那个互相尊敬这可能是大意啊，然后结果就他们就突然端着那个蛋糕出来给他唱那个生日歌，然后老罗就落泪他就哭了、哦，那一块就觉得好好啊，就愿有人愿意这样整你是有人愿意跟你这样过生日，
全心全意用上毕生的演技来整蛊你，
然后用上毕生的演技、然后他们最后从那个吵架无缝衔接到和解以及庆生你、就是会被那样子的感动到、实在是太感动了，
是感觉肯定是平时老罗和他的团队也是很用心的对他们，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一份心意回馈给制作组，因为就是除了老罗以外我们就习惯的会叫老罗的团队嘛，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些 PD 啊还有编剧啊他们都出了很多的力嘛，就是他们的创业也非常的重要，包括那个
李友静
、对，
他翻译会不太一样，但应该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暂且说李友静编剧，就是有点卷发的有点像大姐一样的那个编剧然后他也有特别多创意，然后还有现在很多的这种更年轻一丢丢的那种编剧、更年轻一点的 PD， 包括那个他应该叫朴贤勇吧，因为感觉好像这个蹦蹦地球游戏厅是
他笑起来像鸡
对他的笑声真的
我想说
朴科长，
我说这节目不是你弄的吗，你怎么笑得这么大声
而且他那一鬼尤为突出你知道
太尖是吗，
对，我觉得是他们后期剪辑都把他的笑声留下因为他每次在我爆笑的时候我都会听到为什么有一个鸡叫
在那个小红书上我刷到相关的那个片段啊，下面的评论就是为什么这里有一只鸡
那只鸡的叫声每次在我爆笑的时候它都会从电视里面传出来 anyways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关系真的很好，反正就觉得各方各面第三季真的是要封神了，虽然封神这两个字说出来很土，但是我真觉得第三季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巅峰吧。那这边顺便就丝滑的进入下一个问题，你们这一季吧有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名场面，
我昨天才进那个提纲然后我盯着他盯了3秒我说这还写啥
已经把六集里面的所有
没举法
就是把所有的那种精彩 cut 全部都写了出来，
就是本来准备打字算了
来吧我先说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他们这一季有一个新的游戏就是拿走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然后 让大家猜时间嘛。然后这个游戏也是很厉害，我主要是觉得最后咪咪的那个方法特别聪明，
咪咪个人站的神，要不说呢，
他真的是个人站的神，然后
好有脑子。
永之就有点那个，但是永之的份永
那个
永之
就是话说清楚，靠一些玄学。
对，永之虽然没有靠智力，但是他靠一些玄学，还有那个综艺的部分真的很好笑，就是他那个说时间之神的，我都要笑的要吐了。
而且他是真实的两个黑眼圈挂在那里挂了一上午呢，
然后他还穿着那个黑色的大袍子那种，你就觉得好，真的好像那种
跳大神
的那种神婆。
像是恩智也是神助攻嘛，就是跟永之一直在表演，
他们真的很有生活。
他们几个人到底是看多少的电视，刷多少的网，怎么什么都能模仿，我的天哪。
我就觉得他们对于韩流文化，包括不管是剧啊音乐啊这种东西了解实在是太到位了。
他们是真的
泡在里面长大，K-pop
文化统领还是什么来着， K-pop 文化总统，
所以就很能带入咪咪。
咪咪就是总是一种嗯，什么的那种感觉。
对，
咪咪也特别好。咪咪可能是四个人里面相对而言没有刷那么多手机的人，
对，
或者是没有刷那么多这种网络文化，因为毕竟她是一个要搞投资的女人嘛，咪咪。
而且说什么把首饰，就是把钱都戴在手上，
对对 对, 对，
因为她会买很多贵的，
不存起来就会显得自己很贵气。
对对，她是一个真的想要搞钱的这么一个女人，所以她相对而言没有刷那么多的这种 K-pop 的这种文化，但是她也有她非常厉害的一面吧。像这一季有一个名场面，肯定就是
Super
看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讲哪个，就是在他们玩那个音调游戏的时候，咪咪就是最难的，因为他本来发音就很有点难听清，然后他玩那个游戏的时候真的 literally 发射了一个，
然后就跑出去了，
就跑出去了一个 Supernova，全场焦土化，真的是焦土化。
鸡又开始叫了，
好多只鸡在叫。就无论是录制的当时还是在他们后期剪辑的时候，他们应该都觉得这个超绝梗图，这个必须永流传。然后他们甚至在那个后期剪辑直接做了说这个方便大家传播梗图，直接把这个给你截出来一个 GIF。 综艺之神不是乱说的，
他每一季都有这种综艺之神的时刻。
就是上一季不是有一路向北吗？我觉得后面第三季我们录制前的最后一期那个素食主义者也很牛啊。但对啊，你像就是这种题最后竟然都猜出来了，就还挺牛的，
超牛了。
他们花了十来分钟还是全都猜出来，我只能说太强了。还有呢，还有你们分享一下你们比较喜欢的印象深刻的。
还有
用
GPT
就是 GPT 厉害。
对，这个真的就是他们自己坐在车上非常无聊的时候搞出来的，没有任何节目的参与，自己玩自己，然后好牛啊。而且就是有一段是永之和安宥真两个人唱歌，一人唱一个字儿的那么着唱，就这居然都唱下去了，唱的是对不起我爱你里面的歌应该是，然后就啊就太震撼了，这是怎么接下去。
恩智真的功不可没，
他们在那个车上感觉有非常多的自娱自乐，就他们好擅长自娱自乐，
对啊，
各种。
然后咪咪还演鹦鹉呢，对，我就想说鹦鹉，
有因为宥真是公主，
她是她肩上的鹦鹉，
她当鹦鹉吧，
永之是骑士，是吧？
对对对
对。然后他们还有莫名其妙的设定，包括 Mean Girls 和 Pub，
然后他是朋友一号，恩智是朋友一号，
我感觉他们四个人已经有
好多，
起码五个设定，超级多。
重点是一个人想出一个人设，旁边的人马上就能
找到自己的位置，
能捏出他的配套人设。
我觉得这个方面那个大姐恩智真的是功不可没。有时候他是出梗或者是出这种综艺的部分的那个人，有时候他是配合的那个人，就比如说有另外一个人提出了某个这种类似 GPT 啊可以玩起来的东西，然后恩智就会立马跟上给你铺一下，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加入进来嘛，然后他都会立刻接梗，立刻演起来，所以就会让几个女生的自己的 一些突发奇想能够变成一个可以在综艺上播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恩芝他作为一个成熟的这种专业的喜剧人、嗯、在这方面其实他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功劳，让这些休息的时候的一些小小小的对话和游戏都能播出来，他真的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就是有时候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就还挺好笑的，你没有细想、
嗯、
但是你后来细想的话会觉得恩芝在这里面真的一直都在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玩起来、
嗯、这就是即兴喜剧啊朋友们。
老罗他形容地戏厅就是觉得自己毕生的那个幸运
运
气
都花在这次的选角上了。
对，我觉得哇真的怪不得他这么说，因为这四个女生真的是超绝，真的是超绝。
他是不是找神婆算过
怎么这么会选？
他更神的地方是这个节目的确挖掘了就另外永芝其实差不多，因为大家平时也能接触到永芝的自己的个人综艺嘛、
嗯、
然后另外两个 idol 一个是咪咪一个是安宥真，他平时真不长这样，他平时真不这样就是你不把他们拉进这个节目，
谁平时不长这样？两人平时都不这样，
都不这样就是你不把他们拉进这个节目真的不知道他们会有这种潜力，但是就茫茫之中选了他们、
嗯、对,
对，
好厉害。
就是因为我在看这个节目之前只认识就看第一集之前的确是只认识作为 idol 的咪咪和作为 idol 的安宥真。
你认识他俩？
不是，只看过他们俩以前的舞台，只看过他们俩作为 idol 时候的舞台物料、
哦、没有没有，就是第一季的时候我只知道李永芝，其他三个人都不知道。
哦，
你是只知道两位 idol 吗？
李永芝也知道，因为看过孙梅菜嘛、
嗯、对, 对,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看安宥真只是觉得她跳舞很好，就是作为一个很普通的 idol， 然后觉得她很漂亮。
嗯，
但是在地戏厅看到他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视角。
对，而且 有一点点腹黑的那种感觉，甚至、
嗯、
可以这么说吗？
腹黑天才。
对对对，就是他又特别
小狗、
嗯、对，你觉得他特别聪明，然后他当然有这种小狗的一面、嗯、但是他也会有一种我想要赢啊那种心态。
对，就是在地戏厅的镜头拍他真的很亮眼。
你刚刚说安宥真他就想赢有野心这一点吧，其实我一直以来从第一季到现在都会觉得他是有自己的那一个欲望，以及他在游戏里面他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结果他就努力争取，但是这是褒义，完全的褒义、
嗯嗯、
因为他就是会用自己的那个聪明才智，然后帮自己的队伍，然后也帮自己答对那些正确的题，让姐姐们都有饭吃，这是一个很好很褒义的事情、
嗯、
但是我就是到第三季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可能会去说他想赢的这一点、
啊、
就是因为他想赢的那个目的可能有点太明确，所以就一直在讲他。可是我觉得想赢是蛮正常的一件事，因为他也没有在妨碍其他姐姐怎样的、
嗯、
然后他也是在正常那个游戏的维度里面去施展自己的一些想法嘛、嗯、更何况如果你这个综艺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赢，那你玩游戏的话那个可看性可能也会少一点。
是是是，其实宥真他就是需要这种他是真的想赢或者是他真的很想吃那个东西的那种人，要不然不好看，就是大家只是在各搞各的。
而且他还是个爱豆队长，他是从一个选秀节目这样出来的。
对, 那肯定是，对，
要
不然他怎么出来的？
对、啊、
是。
而且我觉得他想赢他也不是输不起的那种、
嗯、对, 对, 对对对，
就是他这一季就是他们不是跟他和永芝在午休时间跟制作团队猜拳嘛就强行跟人家猜拳比赛，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他本来是那种猜拳常胜将军的那种，结果在这局就输了。然后他就输的那个代价就是他要和永芝一块去跳入当时可能是零度的那个泳池，
没有那么冷但是很冷，
就是
十来
度的一个就很凉的泳池嘛。然后他就毫不犹豫的就去换了衣服然后就跳进去了，就那一段我真的是就一下子被震撼到了那种。对，
而且看他们玩也觉得很爽，因为他们很干脆，就我要玩、
嗯、
那我输了的话我就承受，
真的是抱着一种敢做敢当然后享受这一切的那个心态来去做、
嗯、
最好笑的是那一段那个 PD 都惊了，那个 PD 本来他很担忧自己输，结果他赢了，然后他震惊又开始担心说啊你真的要跳、啊、别跳了别跳了不用跳不用跳的
然后一直在找罗 PD
然后罗 PD 就说什么他们要干嘛他们要跳水节目的字幕就一直在说 again 节目组没有人要求他们做这些
没有人要休息，
是
就像那个上幼儿园不睡午觉一样
对对对， 在外面疯狂的在玩的那种感觉。
但那两个 PD 发现自己赢了，其实开心的也蛮就是发自内心的。
大家真的赌性很大，
大家真的是赌性很大。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节目为啥好看，因为一般的综艺它不太会让我们看到幕后的这些情况，而且大家都是推流程嘛，然后就打工嘛，然后你履行好自己作为明星在这里面的职责就好了。
这一季感觉就是大家的那个信任度熟悉度都很高，然后就开始放飞。
对，首先在模糊拍摄综艺作为工作这件事情，然后呢其次在模糊被拍的人和拍摄的人这件事情，当然一部分原因也是就是罗 PD 他整个公司有弹射在努力的把他们的幕后人员往台前推，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就是大家关系特别好，主创人员参与共创的程度越来越高，这样就会觉得其实我们是就相当于都是创造这个节目的人，就不会觉得台前幕后分得那么清楚，大家也看得很开心。
我就很喜欢这种大家都是活人，
是，
然后在里面有一些非常奇妙的互动啊什么的，
对，而且这一点跟以前一些比较老牌知名的经典综艺有点不一样，因为像四姐妹的话大家都是综艺新人嘛，就可能泳之稍微有一点自己 YouTuber 的经验，但是对于这种比较正规的大型综艺来说，他们都是较为新的那一批人嘛，所以没有所谓的打引号的阶级或者是谁是更权威的那个人。但是比如说像以前很老牌的那些综艺，像Running Man、无限挑战这种，就会有分刘在石或者是江虎东，大家都会认定说哦，他们两个是老大的这种角色在，就是会有一个很自然的，我不知道跟是不是全是男性有关系吧，我只是把我的一个观察抛出来，就在他们的那些全是男性的综艺里面，很容易就会有一个这个人是一个主咖大哥的一个角色。当然这个也跟韩国以前那个综艺行业整个发展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俩确实就是很早就出来做综艺，然后带起了整个综艺行业电视行业是很重要的那种领军人物嘛。但是其实到了现在这一代，更加互联网更加社交媒体的这一代之后，你会发现像是泳之他们四个女生这种会更平等一点点的
去中心化，
对，去中心化的这种配置就出现了。你发现依旧非常的好看，在以前的那种刘在石跟江虎东为中心的那些节目里面，你多少是能够看到一些角色分配是围绕着他俩来的，就比如说他们俩就是最重要的大哥，然后会有类似于小跟班，或者是有一个不听话的弟弟，一个爱发牢骚的哥哥，就是类似于这种围绕着他们来的一个组合。但是像是到了全女世代这种很年轻一代的配置来说，就像他们四姐妹的话，你就会觉得没有谁是绝对的中心的这种感觉，你觉得四个人都是非常平等的在散发各自的魅力，然后四个人都平等的能够产出自己的名场面，而且就是名场面太多了，你数都数不过来。这四姐妹的他们的这种综艺的模式跟以前的那个时代是非常不同了，他们在走一条新的路啊。其实我本人以前也很爱看那种
全
男
综
艺，以前那个无限挑战有一些是真的很好看我觉得，但是真的自从这个地西青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四姐妹已经开始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了，并且她们有她们与众不同的力量和闪光点，已经是真的是可以有点脱离这种老登的模式了，俺们打个引号的这种
对就是会发现以前会觉得女生在尤其是做综艺搞笑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不那么放得开去出丑，但是到了地西厅这儿会发现出丑跟好笑并不划等号，好笑有很多种方式让观众就是感觉到这段是名场面，有很多种方式。
我记得之前在那本书
大众文化的女性主义指南
啊，对对对，在那本书里面好像那个主播他就有说过关于韩国全男综艺这些方面的事情，因为肯定是儒家文化圈嘛，然后大家又那种男性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女性的角色基本上就是镶边的，然后可能全男里面只有那么一个女的，或者是就顶多那么一两个吧，但是更多的肯定是男性居中，然后如果是以女性为主角的话，那她就是女儿或者是妈妈或者是婆婆，然后你不是这几种角色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主体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面嘛。但是呢地西厅里面他们几个就是完完全全的属于他们自己一起，然后做游戏或者是打闹啊，感觉
是是是，他们就是四个很好的朋友 友这样的出现，而且他们的友谊还真的就是因为这个节目而建立起来的嘛。在那本书里面，那个作者就是他批判性会比较强，他批判那些综艺，有一些我还挺喜欢看的。我记得他说的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男人连、对连呼吸都能拍成综艺，就是他列举了非常多男人的各种各样的事儿都能拍成综艺。当时看了之后就说哇哦。他说的好对，但是我真的还挺爱看那些综艺的。现在你就会觉得《地心心四姐妹》他们呼吸拍成综艺那才是真好看，因为他们是连呼吸都在生产那些内容，是真的就是自己一直源源不断的生产各种不一样的内容，并且他们在这种所谓的综艺角色上就已经打破了以前那种所谓的父权加关系网为一个中心的这种
四姐妹，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是四姐妹。
对对对，他们不需要是什么妈妈或者
是婆婆，
他们的设定其实还蛮流动的。
Yeah.
就只是
他们也可以是妈妈，
捡起来一个自己玩起来，然后也可以随时把它扔下，然后拿起第二个设定。
但是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在这个节目里面，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算是玩梗一类的东西吧，就会把罗 PD 称作爸爸，然后这四姐妹称作是他的女儿。你们会反感这个吗？
我一开始说老实话是有一点点那个，后来我发现他们自己也会玩起这个梗来的时候，我就稍微接受了一点，但我还是没有那么接受，我真的不喜欢。
我觉得如果你把李幼静编剧说妈妈的话，那我可以接受这个家庭，我不可以接受就是单方面称
单亲爸爸是吗？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对呀，你李编剧他也必须在这个家有非常重要的
是的
一部分，
而且也不止李编剧
对对对，他是妈妈，那我可以接受这个家庭。
而且还有一个点是我发现，尤其是韩国综艺或者他们平时的文化里面，好像比我们更喜欢玩家族梗和伦理梗，不知道为什么，一个观察。
他们有很多这种家庭剧，
因为宗族观念比较重，
比较强吧。
对对对，我们觉得好像认妈认爸是
不会那么轻易的做这种事儿、
对对，但是他们会很开心的随嘴就认，所以我觉得两种文化里面对这种事儿的接受度可能也不太一样。
我本来就是觉得一个中年男的说几个年轻女孩是自己的女儿有点那个，对，是有点那个，哪怕他是罗 PD 也有点
那个。
但是既然他们几个人玩的还挺开心的，
他这个父女梗应该不是罗 PD 他们先玩起来吧，好像应该是网络可能观众大家觉得啊，罗 PD 就是宠女儿或怎么样，对女孩女性嘉宾好一些，游戏友善或怎么样，就是好像是网友先玩起来的。
我就承认这个梗我不接受
行，但我是记得应该也是这一季里面有一次，好像是我忘了是安宥真还是李永芝说罗 PD 老师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就会去看李编剧我觉得这个就是可
可以，
对，我可以接受这个家一家之主是李编剧，
有那个李编剧当妈妈是可以接受的。
那个后期那个制作组还真的剪出来了，罗 PD 犯错了之后，然后啊完了，然后就去看看编剧。我挺喜欢这个的，四个姑娘真的是四人四面呢，特别喜欢他们每一个人是假的，肯定是会有更加偏爱的。
哎呀，你非要这么着垫一句，你直接说你最偏爱那个就可以了，
不必端水。你最爱谁？
我可能会
最爱永芝，
对，还是比较喜欢永芝吧，因为我首先是很喜欢她，真的就是素颜无所谓，完全素颜的出镜。这个事情让我觉得他真的特别的厉害，就虽然他可能本人我不知道啊，他可能本人根本就不是很 care 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他肯定是有在帮女艺人呢、上镜的这件事在往外再推一点点的。我印象中是基本没怎么看过有女艺人是全素颜的那样上镜，
而且头发都不怎么梳
头巾一包。
他在第二季里面他们去巴厘岛嘛，然后他买了一个头饰，然后那种头饰就很像是我们小时候看什么还珠格格里面香妃戴那种，就是会有珠珠掉下来那样子。我小时候有一顶一模一样的，只颜色不一样，然后我就看到他大大方方就戴在头上，然后就录节目然后一起跳舞怎样的，我就觉得哇他太有东西了。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他那给我感觉就是我没有必要在每个地方都漂亮，他来录节目又不是 为了要表现漂亮来的。我觉得他真的很明白自己来这儿是干啥的，他来这儿就是作为一个艺人来为大家提供一些有趣的内容、嗯、跟他长什么样就跟他化不化妆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人家在需要表现漂亮的地方也会化妆，然后只是他觉得他来这儿就是没有必要花这个精力，没有必要多费这些时间，所以就不化，就很 OK， 因为他好不好玩跟他化不化妆没有任何关系。
嗯，而且他可能如真的要就是每天化一个全妆什么的话，他不如拿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各种
来产生素材
来生成更多的 TikTok 还有什么 Reels 之类的那些内容。我说起来有一个刚才可能忘记插嘴了，像第一季那个地戏厅，其实我觉得我被他吸引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永之先拍了 Love Dive 的那个、嗯、challenge 视频嘛、嗯、然后那个其实在综艺播之前就特别的出圈，我觉得永之本来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天才，真的是像天降紫微星一样，他的这种点子啊什么的跟他化不化妆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而且他那个大嗓门我之前我现在都忘不了，我之前应该是在小红书看到有人搬韩网的帖子，然后就说好像是自己的朋友是永之高中的同学、嗯、就校友吧，就说那个只要听到大嗓门都会知道是永之来的就是又在食堂听见的什么吃饭了之类的，他就可能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嗯、而且他还会把自己挣到的很多钱都捐款嘛，做慈善。我也觉得哇，他很厉害，就小小年纪但是很有格局
而且他看起来就是经常会想着去搞笑啊什么，很粗线条那么一个人嘛，但其实他又是对朋友啊什么就非常的关心，他又是一个很敏感很细腻的一个人，就是他有这种反差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的性格非常的立体。
但是他不回消息，
我刚也想说，但是他不回人家消息
我觉得不回消息，但是他看了你知道吗，他只是没有精力去回，他回了沉默，他回了沉默。然后我还想说他对朋友的观察是特别细腻的，尤其是在猜蛋塔游戏那里、嗯、他每个人的排序都排对了，
对
就会发现他，因为他每天在一起待那么久时间，然后每个人都会说一些废话，但是他会把废话都记住，哎，
嗯，
但是不回消息很有反差，因为他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很就是注重人家那个什么，就我觉得他可能是像是把所有那个能量啊都用在平常
对
话里面，
对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交往，
然后所以网上呀大家就各刷各的，
他都拿去看 YouTube 了
我觉得他就是在跟人的这种线下真实的连接和交流，他消耗了他太多的能量，所以他到了网络那个世界他只想干自己的事儿
就是
在
刷 YouTube
对，
一款现充的人、
就是、虽然22个小时的手机屏幕使用时间
但
是
不
会
消息
没有一秒放
在
LINE 上
在各种刷 ins 呀发那个 ins 的帖子呀永之他真的是特别好，就看了蛋塔那个游戏之后你就觉得、嗯、哦天她真的好好
好好的小女孩，
对、嗯、那个蛋塔游戏也是特别神，这个也真的是得夸夸罗 PD 他们制作组，想这个游戏特别好就得有一点点的难度才行、
嗯、而且咪咪那个题我想起来就想笑，就是四个房子她选怎么住是吧就好符合咪咪的人设，
对
一款很关注房地产的事业型女性
没错。
关于永之我还想补充一个令人在意的点，就是咱们永之呢，我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韩国 hiphop， 咱们永之之前是拿了韩国 hiphop 一个很重要的节目的一个冠军，虽然他拿那个冠军稍微会有一些争议吧、嗯、但我还是觉得他特别厉害，他应该是那个节目唯一一个女冠军、嗯、因为你懂的就是嘻哈 hiphop 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男性比较
垄断
他在参加那个节目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投入，然后练歌练到好像是他当时嗓子都出问题了，他真的是一个要做的话他会非常认真的去做这件事的人。
对他还有很可爱，就之前我看过应该是他去演出，在演出之前跟观众互动的时间，然后他就直接问说这个你们说实话这场除了我还是来看谁的，然后说哎只来看我，你们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西珍妮对吧，你把那个金道英的牌子没藏好，然后就要笑
金道英的牌子
真的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小女孩、嗯、她的表情包也很好用
反正永之就是我比较偏爱的其中一个，
但是你这样搞的好像就是我们要每个人说一个不一样
那
那我不管，我要先讲。
你说，你说，你说。
我可能会更偏爱咪咪吧，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的话，我对他是没有那么熟悉的，也是觉得，因为泳之，我觉得他的好是特别特别外显的，然后特别特别放光芒，只要你看一期或者是看那么一个小片段，你就能够发现泳之的好是好在哪儿的。但是咪咪，我觉得他的好是要细品，就他是那种没有特别扎眼儿，但是又特别有自己的那个氛围和 sense。比如说他就很爱甜品，然后他遇到甜品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有学问。而且他那个咪言咪语，就是之前不是开玩笑我说他是纳美族吗？就是阿凡达里面的那个人。因为他说话确实有的时候就会让人蛮难懂的。我理解他是不是有点连音，
对对，可能稍微有点吞音，
对，有点吞音连音，但是就很可爱。然后这种可爱又反映在他打游戏里面，然后有时候打出来那个东西老罗都不知道要不要定。我很喜欢他是那种，他们几个当然关系是很好了，但是就是比如说在车里的时候说要以后要不要一起住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咪咪就说不要。我们只有在录节目的时候这样才有那个意义和价值，但是私下里在那样住是没有那个意义的必要，
算了吧，还是
算了，就不要这样子，我就会很喜欢。而且他的衣品其实还蛮好，因为我有那个背带裤情节，但是因为个子比较矮，所以背带裤这种东西真的很难驾驭。但咪咪有一件背带裤好好看的，他就是很随性，还有美黑嘛，他没有是美黑了吗？还是说
他应该是有美，
有美黑？然后我觉得他就很坚持自己的审美，然后他又是那种很健康，该打拳打拳，该运动运动，然后连录节目期间都
还
做瑜伽，
还有游泳，游泳，当然最近开始游泳什么的。
是，然后他就是一个很运动的小女孩，然后很有自己的精神世界，然后很利落。虽然让我准确的找一些形容词来形容他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一句话描述清楚他的性格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女孩，在各种跟成员相处啊，还有什么答题的时候那些很飞的匪夷所思的答案，也会让人觉得蛮有趣。
就是她一直是在做自己，我觉得她在节目里面她也是那种做自己的状态，就她不像大姐，她有时候为了维持整个的那个氛围啊什么，她要站出来要做那个去搞笑或者什么样的角色。咪咪其实你有时候会觉得她好像，比如说他们坐在车里的时候，咪咪经常是有时候会有点神游的那个状态。
我就很爱她这种游离。比如说他们几个人在葡萄牙里斯本的那个别墅里面嘛，有一段是就是佑真他有着发不完的精力和能量，他就拉着泳之，然后他们就去找其他两位姐姐，先找到恩智，然后又找咪咪，然后找不着咪咪，然后咪咪在那边睡觉还是怎样的，然后等他休息够了他才会出来参与他们的，就这种偶尔会找不到我就很喜欢。
偶尔失踪。
我是感觉咪咪他的那个现实感挺强，但是我说的那个现实感其实是可能更加倾向于他现实是怎么样的，他来节目也是差不多的样子。比如说他可能现实生活里面他真的就是觉得咱们四个录节目是挺好，我也很开心，但你说要住的话我还是想自己一个人，
就是已经过够了集体生活。
对，
就是想说可能姐当这个 idol 当了也这么多年了，为的就是挣钱然后自己过独居的这种生活。
你看他的个人排序里面独居最重要，就是住独栋别墅最重要。
是，所以就特别喜欢他这一点。其实之前我看过他一个参加别的 YouTube 的那种对谈的小综艺的时候，主持人问他一些类似于什么男朋友要买什么你给不给他买这种问题，他就说啊，自己想买什么当然要自己花钱啦。
对
就特别好笑，他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
他们在第一集里那个情景剧不就是说男朋友打电话来要跟他分手然后怎样吗？然后咪咪说的话都被逼掉了。
我猜他肯定是说了一些脏话之类的。
但是我们申元浩导演就拍了拍他的肩膀，
选择了
就选他，
很真实。对，所以我也很同意他的这种，他是蛮做自己的。
而且他应该是参加完第一季之后，因为那个名气或者是各种资源会有更往上发展嘛，然后他就买了很多首饰什么的，所以他第二季刚来的时候，然后大家看的手很富贵。
这真的就是一款事业型女性。
没错，
很喜欢很喜欢，
把财富穿在身上。
耶、来吧，下一位。
下一位。
那就说，那我们就说一下尤金吧。
OK。
安佑真，安佑真 真其实是我蛮意料之外的一个选手。
对，就是他跟咪咪一起作为 idolize 出现在里面，
对对对，
我会觉得 idol 这个身份像是一个壳子框住了太多人，大家会对女性 idol 有一种非常固定的预设，就是你会想到比如他会是怎么样穿衣服，怎么样说话，吃什么样的东西，发什么样的 ins， 这一切甚至 idol 本人都在努力的把自己的边角修掉，把自己塞进这个壳子里面。但是他们两个来了之后就会发现，虽然大家这么多代 idol 都在从事同一种职业，但是大家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人。
嗯，
在唱歌跳舞以外，大家都成为 idol 只是因为大家可能都喜欢舞台，除此之外是有非常非常多面的样子的，他们的性格也的确是有非常多这个壳子之外的枝芽，就是可能作为 idol 并不是那么的主流，但其实就是被罗 PD 他们团队的镜头放大之后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他真的是安小狗，就是越看越会发现这个外号起得太贴
了，
对，
就很像那种很可爱的那种白色的毛有点长的叫什么狗来着，
偶尔像比哥。我是觉得就因为我也看过 IVE 的团综，我会觉得安宥真在地戏厅这边的确能放下更多包袱。
嗯，
对，因为他在这两个地方的人设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嘛，他在自己的队里是一个大姐，然后是一个队长，
嗯，
在这里能看到他更加臭屁的一面，
是是，就是真的就是萌内妹妹
西高地，我就觉得他是那种就是很萌，然后又很可爱，又很有活力，然后他那个活力吧，就是能射出来，就像像是七八岁的那种小孩一样，然后所以大姐就很怕他很早睡觉嘛，他很早睡他就会很早起，然后他起来了之后其他人还在睡那就完蛋了，他就会很可爱，然后跟大家一起玩游戏啊什么的，而且我很喜欢他想要赢这一点，就虽然很多人可能会对此有一些什么讨论之类，但是我就会很喜欢，因为他就是有那个心气儿在，我觉得只要有心气儿在，他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都会成功，
是啊，而且他不是今年还是什么时候给妈妈买了一辆奔驰吗？我看到小道消息，
小道
是好像
是吧，
反正给家人买车或者是送大礼，
对啊，我也想有这样的女儿女儿。
他就是一款很想要成功的女士，对，很好，很厉害，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说到他会在地戏厅里面表现出很臭屁的一面，然后他就会有的时候突然开始凹造型，然后也不会觉得他凹造型怎么样，就会觉得他凹造型其实是有趣的一部分。
但是佑真我觉得他在这个节目里已经放掉很多作为偶像的包袱，然后他就是唯一的要求就是涂一下唇膏。然后说他是那个扮 Cathy 的时候，他们那个你比划我猜那个游戏里面他有扶着一棵树在那边
凹造型，
然后 PD 就会自动跟上
自动拍，
但是他一旦放那个全景的镜头你会发现大家各搞各的，就是有人在凹造型，有人在比赛，然后有人在看热闹，
怎么不是一种世界名画呢？而且我觉得他喜欢凹造型啊和拍照这一点还挺真实的，就是这个年纪的美女当然喜欢拍照了，而且他就是把这些也都展现出来，反而不会让人觉得说啊他怎么那么的做作或者怎么样，你反而是觉得还挺真实的，长这么漂亮不拍照干嘛呢，
会觉得你的照片去哪了，怎么没有发出来。
有这样的偶像肯定开心死了。
所以像永智还是恩智就经常会帮他拍照怎么样，
但是永智我又想吐槽，我应该是就前一阵的时候回看了一下第一季最后的那个一集吧，差不多，因为他们结束了整个的 tour 之后还要有一个返场嘛，就回到首尔，然后又一起拍了一个什么的，然后在那里面大家就控诉永智不看消息，但是那个不看消息就是佑真他发了很多的照片给永智说你可以发这些，然后他不回。就是照片。
我最后再接一句吧，就是说到那个佑真他比较想赢啊，会有一些这种好胜心在这个东西，我觉得跟他这个人比较的有配得感也有一点关系。这一季其实我有一个可能不算名场面但是印象很深的小小的片段，就是佑真在非得要问人家说如果你未来的那个未婚 夫或者是老公要去什么西班牙
朝圣之路，
对，朝圣之路度蜜月，那你怎么办？安宥真就是一整个不接招，他就说那我不会喜欢这样的人呢。然后永之不放弃说，那什么给你多少多少钱，还是给你3亿之类的吧，然后反正给你一笔巨款呢，我好像就是为了有这个自由而现在在挣很多钱。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俩就是完全只是平时那种聊天，那一刻你就觉得特别真实。然后并且有进他的那个性格也真的是有显现出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想要得到他会去不留余力的展现自己的这个野心啊欲望也好，他就会想要去得到，然后并且他就是为了自己有选择权有话语权去努力去去努力去挣钱，所以他不喜欢的他就是说我就是不要跟这样的男的在一起，
这个勾是一点儿也不上
然后他还有一个话深深的击中了这种什么容易内耗或者是容易容易我开始说粤语了已经，容易内耗和容易低配的
你的广谱
低配得感的人来说很喜欢那句话。他又是在车上罗 PD 这个老父亲又突然来了一句说啊，我们这个拍摄是不是有点太顺利了呀，就开始担忧了起来。然后俺们有劲就是说罗 PD 就是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就好好享受吧，虽然那个话当时只是一种类似于开玩笑啊这样的口吻说出来，但是我觉得说得很对，不要老是担心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老是焦虑一些可能还没有到来的事情，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就好好享受吧，不要想那么多。
真的就是随着更加了解安宥真的性格之后，我稍稍有点理解了他们爱的概念是自恋一开始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
然后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各种各样自恋的
展示narcissistic
我现在觉得提炼出这个概念的人还挺有意思的，自恋爱自己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拿出来一讲的品德呀。
Eugene 就很好的又在展示这种概念，
没错，俺们东亚人太爱未雨绸缪了
PD
Nim 你
醒
醒吧，
你醒醒吧就享受吧，不要想那么多、哦、太爱了那个话真的
太爱了。
好的，那我们是当然不能少了我们的恩智
大姐，
恩智大姐，大姐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她是专业的，大姐真的是专业的，她会把所有的那些梗啊或者是一些东西都给你缝合在一起。我感觉如果我是 PD 或者是这个节目的什么剪辑之类的话、我第一个最感谢的人绝对是恩智，就是
他是隐形的 PD，
真的
对他真的在控场
呀、
就是你知道这个喜剧最难的地方就是越努力越不幸嘛但是呢他的努力就是很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就很成功。
他一直在串起来就是他们四姐妹和制作组之间的那根线一样，就好像在一直在搭桥，就比如说就之前那个咪咪现实冲击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冲到镜头前说把摄像机关了，
对，
他就一直是在做一个搭桥和连线的那种作用。我觉得有一些团队里面是需要这样一个，其实是一个挺灵魂性的人物，
传奇即兴喜剧人。
如果我要是一只猫的话选主人我就选他，因为我觉得他会把宠物照顾得很好，哎，就是那种真的是姐姐，然后她那种姐味儿就会让你想团在她的身边。
对，而且大姐真的很有生活，就不光体现在她会照顾人这种地方、还体现在就是可能她的一些经验比各位都更多一些，并且她真的有从她就是她有别人没有的一些经历里面有非常多的观察，细致入微的观察，然后她能把那些观察全都给复刻出来，你就会觉得啊，就是他才多大为什么能演出这种东西，
他又是来参加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那不是绝杀，而且是那种一秒就来戏，零针起跳还是什么，就是零秒他就立刻能演出来，太厉害了他真的。
而且很擅长利用道具，就是他们这一季第一集相聚的时候、因为他们在一个有厨房有那个做饭洗手台的地方、然后他跑到那里去把那个水龙头打开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惊呆我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样用这个道具、他在那个节目里面会给自己的侄女打电话嘛、
对对
对。
然后他就打电话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好的，
嗯，要姨母给你买什么，
好好的姨母，好好啊，就是那种他的家人和他都是很好的人，
嗯，
然后他还跟 PD 的关系都很好。
是，其实恩智那个观察力，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是全场最强的那一个。比如说每一个人的那些生活细节，他也都知道，然后再包括现场有什么东西，待会儿
是
可以用起来的。
只能说对不对就另说。
反正就是都看到了，他都知道，他都看到，他观察的非常仔细，然后反应力特别的快。这一季对不起我爱你废人大赛不是跟那个男 PD 在比赛嘛，他们现场除了在这个比赛上面又加了一层概念，就是那种害羞的相亲的这个概念嘛。
对
对
对，我也带入旁边那三个人就，
你在干
什
么，
不看了不看了，
有点羞耻。
除了这种说演就演之外，他们不是后来那个大赛结束，然后恩智赢了嘛，然后他们就一起出了门之后，
哦，出去互相鞠躬，
出去之后就是零秒开始就，哦，好，谢谢你，哦，刚才我们的这个大赛非常精彩，然后就是各回各家的那个，我就很喜欢他的这种
很专业，
只要他在，只要他知道那个摄像机在开着，他绝对会保证你这一段肯定能剪出来东西，
嗯，
我就觉得
好好，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他不只照顾在场的妹妹们，他还照顾 PD,
工作人员，
他真的太好了。如果我是剪辑的话，我是 PD 的话，肯定是把他选为这个节目的一个 MVP。
对，说到剪辑，就剪辑在剪这个节目的时候会不会就是会笑吗？
应该会
吧，还是怎样？就边剪边笑，
肯定会啊。
然后又累，
对，
海量素材，
耳朵还会聋掉。
对，我是觉得一个剪辑和一个后期，我是指上花子的人，爱不爱这个节目是能看出来的，
嗯，
这个节目真的能感觉到他们很爱，
嗯，是真的很爱。
毕竟都把 Super Nova 直接给大家卡出一个段，方便大家传播。好吧，我们刚才洋洋洒洒已经聊了快一个多小时了，没想到我们其实是有第二趴的，就是老罗趴，聊一下老罗团队对这个综艺的贡献。没有了，没有了。首先，老罗的综艺宇宙就特别的大嘛，所以想看一下你们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部或者是一个系列什么的都可以。
但是我得先承认，我一开始看《地心天》确实是因为老罗，
嗯，
然后因为他又出了新综艺，好长时间没有这样子的类型的了，嗯，所以就去看了一下。我比较喜欢他的综艺，可能是我倒着说吧，在这个之前他拍了《意外的旅程》嘛，
嗯，
他拍尹汝贞，
嗯，
怎么拿了自己的那个影后的奖，就在奥斯卡拿奖嘛，
他
是
最佳女配奖。
哦，他是颁奖啊，
他应该是前一年他拿了那个最佳女配，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拍的是他第二年去再给下一届颁奖，
哦，是是，
好像
我就很喜欢他的综艺里面那种非常自由非常洒脱，想做什么全都能实现，就那首歌嘛，想要的都能实现，就是完全是他的综艺带给我的感受。而且在后面那个种豆得豆里面，这种感受得到一种非常具象化体现，他完全不会浪费自己综艺里的每一个素材，包括是土豆他都不会浪费。这个东西吧他种出来了呢，那就是都豆豆饭饭到豆豆饭饭
都要用掉，
都要用起来，都要用掉，那就得吃啊。他的综艺总是会在那种固有的元素上然后加一点东西，他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综艺。我现在想想他们的公司所有的脑爆可能都很有意思，就像那种哪怕是我们在看小说的时候，可能是同一个作者他写了不同的小说，不同的小说里面有不同的人物嘛，但是可能有一些人他会串场然后出现在另一本小说，你都会很开心。然后他就是把这种东西做到了综艺里，这样子你就会觉得你永远没有离开他的宇宙，然后你也没有跟他宇宙里面任何的一个人事物说彻底的再见，对，就没有失联，
嗯，
然后他的整个团队也能想到这一点，然后大家一起就每一个人提供一点创意啊或怎样的，把他共同垒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嗯，
就这个没有什么阻力能把它做出来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因为很多项目它都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就没了，但它不会没有，然后它又把这种东西完全的全部都给就是攒起来成为新的内容，我就好喜欢啊。就包括他一开始是因为两天一夜变得特别火的嘛，应该是吧，
嗯，
因为我还专门之前那个地球游戏厅刚出的时候为了写稿我还看
了
他，
看
了
一下，
对，反正竞赛还很
长，还很长，
我现在我其实
还是理想国出的，
对，第二季我为什么就第二季蹦蹦游戏为什么稍微宽容一点，是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老罗的一个情节，
嗯，
他很喜欢北欧，因为他就是去在那个职业地
他老爱冰岛了，
是，他就是职业第五去冰岛看 看极光，然后重新找回了一丢丢的那个自我，要重新回来嘛。然后他回来又赶上韩国罢工，然后他又美美的继续去思考自己的那个职业前景，可能因为这个、他又想忆苦思甜之类的，然后再回北欧。结果就是四个女孩是热带人，
还得是热带，
对，还得是热带。那我就会觉得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但他这种想法不是特别过于用力的，而是说他找到自己擅长的那部分，再加入新的元素，然后他就可以把它一直做出新的东西来。
是他是不是就是在这个书里面有讲过，就是怎么样持续做？
他有讲，然后他有讲，就是他之前为了验证自己一个综艺的播出效果怎样，就是去漫画店看漫画店有电视，然后他看谁就是会时不时的抬头看电视，然后如果会被吸引走，就说明那个综艺不错；如果没有吸引走的话，就说明那个综艺不 OK。他通过这样的方法去验证嘞，就感觉他一直整个人都哀哀的，但是又。持续不断的大胆的在推进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对的对的，其实你从他开始做 YouTube 你就能看出来，他以及他的整个团队吧，都是那种会勇于去接受一些改变，即便这种改变有可能还蛮大，因为毕竟以前是搞这种电视综艺的，在电视台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到他们整个这种团队就是独立出来做了蛋社，虽然他也不是 CEO 了，但是就 you know 就是独立出来做这种东西，然后开始做 YouTube 的这个频道，开发了很多非常成功的这个
IP，
对，比如说不同的公司跟 idol 做游戏，
出差十五夜，
对，出差十五夜就特别好，他的团队跟他一起开发个人的这种节目，然后再到比如说像中斗德斗这种小型耕地综艺，他那个概念好像是叫什么纪录片型综艺，反正他是一直有在尝试做改变，他也很清晰的知道团队以及他最擅长的东西是什么，他有一个很核心的知道自己的那个主业务和主要能力是什么。哎，就是我们聊过的什么硬技能，拿着这个硬技能去适应这个多变的这种媒介环境，我觉得他就很厉害。
而且我觉得他很牛的一点是，因为肯定他的综艺是有一些固定的基因在的，然后这种固定的基因有时候你可能会看腻，但是看腻没关系，因为他去的人全部都是熟人，而且都是大家一直以来看着这些人的综艺过来的，肯定死忠粉就会一直看，然后并且一直吃这一套，一直爱看。像我们这样的可能是路人粉的话，看腻了的话就走掉一段时间，然后出新的综艺，然后再回来，就完全也不会就是阻碍他的那些发展，还有他那个评分，所以他的综艺基本上每一部评分都很高。就是你会不会一直看下去，你是不是会审美疲劳，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关键，因为他哪怕疲劳这么一小会儿，他还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我真的很多，就除了他那些大综艺，我很多边边角角的那种 YouTube 综艺我都看过，比如说他给新西游记的各个成员做那种小综艺，像是什么安宰贤那个节目，好像是什么运动天才安宰贤，还有那种后来有拍李秀根的艺人食堂，就是拍李秀根一个人在疯狂忙活怎么样盘活一个只有他一个人在干活的食堂，也是从新西游记有一个著名的罗 PD 他自己也出梗了嘛，就是著名的罗奴，因为实在人手太少了，然后他就变成了罗奴去打工帮忙，从那个西餐厅开始的。这种边角的我都就有些都看过，就虽然不一定全看完，然后我就感觉他整个这种宇宙这种网络做得特别的好，虽然他不一定是每一个节目都是大爆的，但是像这种边角的节目他服务的就是死忠粉的那个群体，路人粉的话你也能从一些别的地方找到你的乐趣，再包括他跟很多这种 idol 或者是演员合作，也能从那一波受众里面获得一些关注什么的，就感觉他用自己的这个核心创意盘活了整个韩国娱乐圈还是咋的，所有人都知道罗 PD， 所有人都愿意来上他的节目跟他合作。
突然觉得那个罗 PD 有点像是娱乐圈或者综艺界的婚庆公司就是承包各大
活动，
对，
承包各种活动
都得来我这儿。对，然后我觉得之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合作，并且大家跟他合作出的效果都很好的原因，哇，就是非常基础的原因，因为他们拍人真的会用真心，他会爱他每一个拍摄对象，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的团队的确是会用一种爱的目光去看到这个人身上一些非常真善美的优点，不管你是大明星还是 相对普通一点，你没有那么有名，他都会那么着。我觉得这是双向的，就是当一个制作团队是用一种非常包容的爱的状态来拍你的话，你也能感觉得到，你就会觉得在他这里是非常安全的。所以很多哪怕是很有名的 idol 或者演员，在他那里也可以表现出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就是我举个例子，我之前看过蛮多他的出差十五夜的，然后他拍一些 idol 团体什么之类的，我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去看再去看他们的团综，会发现啊、很没意思，就是人机感超强，
还得是罗 PD 团队。
然后这也打破了我的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我认识蛮多做综艺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做综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拍到足够多的素材，就是你的机子一定不能关。这可能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你拍的视角，你拍的方式也很重要。因为你说那些团，他们自己的团综肯定拥有更多的素材啊，但是你这种综艺的 sense， 然后以及你从这个人身上发现的闪光点，才组成了最后的结果嘛。再包括他们后来给 Seventeen 拍的 Nana Tour， 有一点我真的要说， Nana Tour 他因为是拍 Seventeen， 所以他会有一个付费的粉丝版本。我一开始没有打算买那个版本，就是我觉得我给老次花钱够多了，不差这一份，老次不缺这一份钱。然后是他们的申孝敬 PD，
主 PD，
对对对，在自己的 ins 上说了他做这个节目有很多艰辛，比如
我都看到过那个呢。
对，就是七八月买飞意大利的机票很
贵，
然后呢他是说服了很多人才成型的，以及他是怎么思考，就是说让大众认识到这个区分开这十三个人也非常不容易，他就会给他们做不同的 T 恤，好像这也是他做主 PD，反正头几次吧，
作为主 PD 比较新的一个项目，
对对对，就是说他非常希望投入了很多精力的这个项目有比较不错的效果，然后我一下就共情了，然后我说老次缺不缺这个钱不重要，申孝敬你缺这个钱，我给你买。
就是
我们但是的 PD 高低要给他充值一波，
没错，
支持我们新人 PD 要有自己的一番天地。
对，
刚才吴师傅聊到就是大家都愿意上合作嘛，我感觉真的是出演者他们信任镜头的那一边的那些人真的很重要，你只有信任他们，你才能呈现出一个比较真实的状态。你也在这些节目里面，你不会害怕自己所谓的出洋相啊，或者是你不会害怕自己的一些行为被曲解或者被误解，你都会相信大家是来真心对待你，所以我觉得这样才能会有很好的那种合作，大家才愿意来。
而且我觉得蛋社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他怎么能把这些人都聚在一起呢？就里面又有
婚庆公司
啊，对，他怎么聚在一起的？包括他那些人员构成，就幕后工作人员，比如说他有申元浩导演，然后他也有李友静编剧，就是这些非常牛的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做出了很厉害的电视剧的导演和编剧居然都是蛋社的。
我感觉他们应该就是本来在电视台，
对，他们好像本来就是前同事嘛，
他们的关系就特别好，所以得是制作团队本来关系特别好，然后他们才能这种精神或者是这种 vibe 能传递到跟他们合作的这些嘉宾们那边身上。
是，但是就是他们能够走在一起，然后一起做事儿，而且做的这些事儿呢还都能做成，我就很羡慕这种他们有创意有动力有能量有想法，而且还能都凑在一起，然后把它全部都实现，
还没散伙。
对，
还能赚钱，吃了20年那个 PD 的拉面，说什么在电视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他煮的，
就是说呢，这就是想去那儿工作的原因，不然没有人想工作，那他的那个公司就传递给人这样。包括刚刚乔木说的那个申 PD 写的那段话嘛，然后你就会很动容，而且他们诞生也给 PD 这样的机会啊，就让 PD 就是去推动自己的想法，好羡慕，还是会很羡慕他能够让这些东西真的做出来。
我想分享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综艺，罗 PD 宇宙的综艺，早期的可能是花样青春非洲版，那个不是他们刚开始很流行绑架嘛，就是 1988是那个绑架哈、啊，对，就1988他们拍完之后，因为大获成功嘛，然后就集体出去过那个假期，《花样青春》非洲片就在那儿，直接把朴宝剑、然后狗焕还有善宇以及突然忘了狗焕哥哥叫什么名字，
哎呀，正风欧巴了、
，sorry， 正风欧巴、就是，
狗焕哥是怎样
？sorry， 我一下没想起来，这么经典，对，正风欧巴把四个人全部盘走了，那个综艺怎么说呢，我记得很清楚，我是在一个寒假的时候自己在沙发上拿着 iPad 在默默的看，然后我看着看着决定要跟当时男朋友分手。真的、我当时想的就是，唉，我此刻我只想跟朴宝剑去非洲。我在那一刻确定了我的心，就是我想去非洲、但是我想一起去的那个非洲不是那个人。
你想跟朴宝剑一起去
啊？对，我想跟朴宝剑一起去欧洲啊，不，非洲，不好意思说，
想跟他去。
对，那时候对狗焕印象也挺好的。
我也想说，这个综艺拍的早，很好。
看那个综艺就是有一种 OK， 下定决心，你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个《花样青春》非洲篇对我来说是记忆蛮深刻的一个综艺。到后面的话，其实各种各样我都看过一些，然后我比较喜欢饮食堂的那个系列，有时候就喜欢看大家做饭，也不知道为啥。其实他真的是每天都在做一样的饭，有时候可能过了几天会换一样，但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做饭，就是莫名其妙的很有吸引力，就一直盯着在看，做完这个做那个，就有一种 J 人的爽感，感觉他们那个厨房搞得井井有条，就是做完这一锅那一锅，下一锅下一锅下一锅，然后全部都上菜，分手厨房玩得特别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很喜欢看饮食堂，包括他们现在因为可能饮食堂尹汝贞他年纪比较大了嘛，拍综艺不是特别方便，所以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瑞正家，就还是他们那帮人一起去拍一起去做饭，我就很喜欢看那个东西。
看人做饭就是很快乐，只要我自己不用去洗碗。
对，大锅饭你知道吗，很有魅力，就是一大锅饭做完了，然后在那儿摇那个白米饭。
我理解，因为我有时候蛮爱看，就是小那个网站上面，就是大家给猪
做
猪
饭，
就是那种感觉。
我早期并没有看那么多他早期的综艺，我其实是从看完《地戏厅》之后才比较认真的去追他们的 YouTube 频道啊、十五夜啊，就他们那些网络综艺我其实看的比较多，就包括像什么沟通之神啊，或者什么这个
那个我也
吵吵闹闹啊，什么滋啊滋啊呀，这些他们真的好会起名字。对，
那不那不什么啰啰嗦嗦什么的，
是是是，就是这些网络综艺吧算是。然后其中有一个网络综艺我还前段时间看的还比较比较多的，就是那个中文翻译过来应该是叫跟着大明寻味、他那个大明就是机智医生生活里面的
胖小哥妇产科大哥，
说亨对，妇产科医生，对，就是他就是本人长相其貌不扬，然后现实中还是挺有反差感的。你能通过那个综艺感受到他对于吃这件事情的热爱。他其实有一个前篇是在首尔的几大街道上面去找那些角落里面那些饭店去吃，吃完饭之后还要去酒吧，然后就贡献了很多名场面。因为他是跟着老罗一块儿去吃嘛，然后老罗经常会在酒吧里就酣然入睡，就是因为他喝多，就觉得哇，就是又真实然后又好笑。他也是一个本人对于食物的描述力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人。其实韩国的餐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都大差不差，而且他其实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他应该是80后，所以他好像在韩国那边叫 X 世代。他们其实拍这个综艺当时就是他们在直播里面有提到，说是 MZ 世代和他们 X 世代的这个饮食口味上面的差别，由此引发出来他们之后想要去探寻那些 X 世代喜欢的食物的味道，所以他就跟那个金大明他们一块去做了这个综艺。那些食物好像看起来就是你觉得它也没有那么好吃，但是就让它形容的那种状态，你就会觉得我说哇塞，这个东西可能真的还很不错哎。尤其是他们最新的一个算是特别篇吧，就是去到了台湾，去那种台南台北然后大街小巷的逛吃，我就会觉得真的是好羡慕他们。
虽然有那个话外音，我前段时间看于恩利伊能静的儿子他去台湾然后吃了哪些店，我就点了个收藏，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
收了再说。我最近有在看罗 PD 接受的一些采访，他就有说他觉得做 YouTube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可能就真的不去设计太多的东西，他说你想拍那个人他想干啥你就拍啥，就是一个比较 朴素的道理。我听了之后是哇，好有道理啊，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就觉得他说的对，
用真心，
用真心，
真心到了人对了一切大道至简就好了
对呀、啊，
反正他意思就是说因为 YouTube 的综艺是很强调个人的那个性格，所以比起做电视综艺的那个时代的那些方法，如果是拍 YouTube 类的东西的话，他就会更加注重节目的主要的那个人，他到底想干嘛，他想要去做什么，你就去拍那件事就好。
我还有点 get 到罗 PD 说的那种大道至简的感觉，也能从他拍老次能看出一些区别。因为 Seventeen 其实本身他们团综也做了很多年，他们对做综艺其实是有一些经验的，然后我不得不说他们到现在其实也到了一个瓶颈期就是自己努力努不出来啥了，在新的团综里面有努力的拿出很多策划，然后也有努力的去呈现，但是结果呢就那样、然后呢你会感觉他们在罗 PD 这边会更放松，同时更相信罗 PD 发掘的点是对的，那样反而出来的效果更好。
还是得找婚庆公司
专业的人有那种 sense、哦、这种事儿真的就很难讲，
是真的很难，
它就是一种感觉，他们其实会很信任自己的感觉。
嗯
嗯，是，
然后就是没有太多特别的策划，就是很刻意的东西，就是把对方一个真实的状态拍下来了，剪出来了，放出来了，大家就很喜欢。这个就很难从里面总结出一些方法论，方法论就是用真心。
对，我觉得真的是一种视角的问题，你能够感觉出来老罗他们团队整个的综艺那个视角，哎，怎么说呢，应该有些综艺就是那种比较国内啊什么流行的那种综艺，会这个团队总想教你点什么，而且他非常的不信任观众，他首先他不信任自己的观众能够看明白我这个镜头拍下来这个人我是想表现他这种性格的，他不信任观众能够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会加非常多的东西进去，然后会反复的去通过花字也好，通过他包装设计也好去强调这一点，比如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他就会打非常多字上去，他会反复强调这件事情。但是老罗综艺他就是另外一种视角，他就只是说我拿摄像机去观察下来你，这就是你，我只是把这个镜头展现出来，我就觉得你应该是可以能够理解的，所以观众看的时候你就是能够 get 到这个点，然后所以你就会跟他形成一种默契，就是观众和制作团队可以形成一种默契，然后团队就跟嘉宾之间也可以形成一种信任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没错，我也有看过一些些没有心的综艺没有心脏的心，你明显能感觉到制作组跟嘉宾然后再加上观众这三者之间没有一个是熟的
没错，
没有心，然后你也很难看进去，因为有时候你明显知道那个花字加的就是有点刻意，你能感受到，如果出演者跟制作团队不熟的话你能感受到，然后观众也就会在这种不熟里面慢慢的弃掉，但是他们团队的大部分综艺你是能感受到大家都是熟的，就得是出演者跟制作团队先熟起来，然后观众会能够跟上他们的那个节奏，
就会有一种自然的感觉。
Yeah.
对，而且我会觉得从老罗身上能看到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就是他从开始在电视台
没有白走路，每一步都算数
起来
一个鸡汤，
可以可以，
因为他是从大学毕业然后开始进电视台，然后在电视台一路一路这样做过来嘛，然后电视台也认识了很多很厉害又靠谱的人，比如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申元浩和李友静编剧，几个人关系也都很好，大家就在那个电视台里发展，然后突然哎有个综艺火了，就是那个两天一夜，然后火了之后大家就开始他又认识了一批很不错的人嘛，就是那些什么江虎东啊各种各样的男的，然后那段时间认识的
是蛮好的，
对，然后认识的时候大家的那个关系也都还挺好，然后又成为朋友，然后成为朋友之后互相吃饭什么的又能产生新的创意，然后他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后来又跳到 TVN， 然后现在又自己在那个也同时在发展着 YouTube， 他的那个 TVN 播出的东西和 YouTube 还是不太一样的， YouTube 好像更长一点，然后他自己在做这种区别化的东西，就是一路走过来他的战友一个也没落下，还成了他弹射里面的一员。前段时间还回去看那个反正竞赛还很长那本书，就有看到他后来因为他整个人也就巨大的成功之后他就陷入了一种虚无当中嘛，因为他不知道自己
获得了什么年薪好几个亿韩元、
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他先去了冰岛看极光。看完极光之后，他真的很爱。然后他回来了之后嘞，他本来就是好老老实实先上班，就我上班他想说要不要辞职，结果在想说的这个期间呢，韩国又开始罢工，然后他罢工他就又迎来了一段就是休假，带薪那个休假，他就去跟李友静编剧吃饭。那个时候李友静他在写请回答1997
也是有点
遥远，
过于复古。
请回答1997的剧本，然后那又是李友静他第一次去写电视剧的剧本，他之前没有写过电视剧，然后他就想说他尝试一下，他觉得挺有趣的，结果老罗就泼他冷水，他就说这个电视剧不会火的，没有人会看的。
他怎么这样？
对，他就这样，他说你不要写了。类似于这种
自己不想干还要拉别人下水，
拉别人下水都猛泼冷水。结果事实证明那个剧播了之后收视率超高，然后一下子大火嘛，然后就啪啪打他脸。然后他们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这个我有记下，他们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因为正好那个罗 PD 他也很迷茫嘛，然后李友静就对他说，我们的工作什么时候计较过成功失败呢？我们通常只是因为有趣就会想要参与。开始做两天一夜的时候，我们知道会成功吗？还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很开心而已。这次也是，我是第一次写连续剧，出乎意料的有趣。如果搞砸就搞砸吧。然后他就这样去回答罗 PD。其实我觉得罗 PD 当时泼冷水是在虚张声势来的，因为他太迷茫了，然后他就想泼别人，
他想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对对对，没有意义，
然
后都别做。结果李友静就告诉他说搞砸就搞砸吧，我就是觉得有趣然后要做，所以就给他打了那么一剂强心针。也就是说我觉得李友静真的他得给李友静磕一个，
这个家不能没有李编剧。
他本来想给人家泼冷水，然后结果人家给他打了一针鸡血，然后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开始做了一些新的东西。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的，就可能说明为什么他们能一直做出来新的东西。他就是为了心动，为了他感兴趣来做这件事，他不是把他当成自己一个非常做牛做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付出，而是他就是为此心动，他为此心动，他就会做出好的东西。
是，我真的感觉他们整个团队是很好的一个诠释，找到了自己的置业的那种感觉。可能有一些 PD 他不一定永远留在弹射，也永远留在一个电视台，但是他们是真的喜欢做综艺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去到别的团队也好，也是可以做出好的东西。
对，就从他身上你能看到电视的发展史，网络的发展史，有限和无限。
是是是，哎，我感觉聊了这么多，他们做内容的这个东西之所以最后能够打动观众吧，还是因为他们本人递到这个线上面，他们就感受到了开心。我感觉他们成功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有信任和有一个真心，再加专业。我甚至觉得那个专业度是排在最后的，前面的那两个肯定都是一些真心跟信任才能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做好，然后也能比较好的没有折损的传递到观众那儿去，所以大家也会一直看，一直喜欢他们的团队。
嗯，但不得不说土壤也蛮重要的。
是了是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真的是近期今年聊的最长的一期，如果你真的是听到了这里的话，非常的感谢，
恭喜你啊。
那么希望这期大家也能听得开心，因为我们还是聊得蛮开心蛮激动，一个不小心说了巨多的话
啊。如果有弹射的工作人员听到了，
你这也是有点忽然，你换成韩语说一遍，或者英语吧，至少。
Oh my god，Egg is coming，Anyone in egg is coming，
笑死。
Anyone egg is coming，listening to this podcast。
I'm so happy
。You guys are amazing， we love your content。Your videos. We love your company.
We love you guys.
Want to join you.
对 I want to
join you. Please leave your email. I will send you my resume.
Yeah, I'll send you my resume. That's it.
那么就以一则 Boss 直聘为结尾。三二一，
就这样吧。
없으니까 내가 참 바보 같나 봐 나에 대해서 잘 알지도 못하면서 always killing my vibe 뭐라도 되는 줄 아나 봐